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7月5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空中客车获得中共的飞机大单，分析话或者会搭不上实。行程码啱啱取消星号标记，西岸和半个江苏爆发确诊。在供应链的冲击下，美国多地取消独立日的放烟花活动。俄军飞弹袭击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TikTok 承认从中国可以取得美国的数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府宣布代表多家航空公司采购292架空中客车公司的喷气式客机，这个是北京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发出的首笔大型飞机订单。有分析认为，北京发起这笔订单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中共和欧洲的关系，但是这笔订单很可能难以落实，导致签约方得不偿失。据空中客车发言人的讲法，自从2019年7月份以来，企业首次从北京当局获得 A320neo 窄型客机的大额订单。这次的订单将在欧洲和中国天津工厂制造。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东方航空、南方航空、中国国航和其子公司深圳航空都将是获取订单的公司。北京没有披露这次订单的价格，海外媒体公开的数据显示，每架订单飞机的价格为 1.01 亿美元，而大宗订单将会获得较大的折扣。在发布对空中客车订单的消息之际，北京政府宣布放宽美国公民的入境限制，试图吸引更多国际旅行，但是由于北京政府的限制过多，国际航班的数量仍然稀少，导致美国到中国的机票价格仍然高达10000美元。行业数据显示，在这个之前，包括东航、国航在内的中国航空公司已经连续两年亏损，原因之一是国际航班数量难以达到预期。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飞机订单是北京政府的一张经济牌，现在中共希望落重药挽救国际的关系，以恢复外国政府的信任，增加外资渠道来救中共的经济，但是这样的做法是徒劳的，原因是现在北京政府单是凭购置大量飞机已经不足以解决外界对他的顾虑，亦都不能够减弱欧洲对中共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威胁台海和迫害人权等问题的关注。在6月下旬，多家海外媒体消息指出，中共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吴长波连续访问比利时、塞浦路斯、捷克、法国、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一路上对各国政府就疫情防控、战狼外交、一带一路债务等问题承认错误，这个行程被行业称为是道歉之旅。何旭认为，在国内经济问题频发的情况下，北京供应国际大单的资金实力已经不够，这种情况下签300架飞机的大单花千亿元人民币，实际上的效果就好像空头支票，订单可能会中途告吹。如果欧盟和北京的关系继续下滑，或者北京在台海引发事端，这样法国空中客车公司签署的这份大单随时可能会成为北京的筹码受到制裁，因此这笔订单看似丰厚，但是风险很高，很可能得不偿失。 中共政府刚刚宣布行程码取消星号标记消息。7月2号江苏徐州因为爆发疫情被封，当局要求所有的居民非必要不要离开徐州。另外南京、盐城、淮安、苏州、无锡等江苏各个大城市亦都相继宣布发现疫情，江苏半壁已经沦陷。在同一日，陕西省西安市亦都宣布发现本土确诊，再次启动全员核酸检测。而在6月29号，江西刚刚叫停了常态化的核酸检测。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7月2号江苏徐州市全山区发现13人核酸检测呈阳性，排查出密切接触者912人，目前徐州已经宣布实质性封城。官方媒体话，呢次疫情系从安徽省宿州市爆发。网友发布嘅影片显示，喺2号当日，徐州喺重点区域展开全员核酸检测，各个检测点又排起咗长龙。喺西安市，网友抱怨话，全员核酸检测只系实质暂停咗两日，结果喺7月3号又要开始常规化检测。长安同曲州等区域喺2号晚已经启动检测。唔少中国网友对目前嘅状态表示唔理解，有网友质疑话，前两日行程码取消升标，然后各地零散嘅就出现啦。今日北京健康宝核酸时间规则亦都修改咗，所以点解一有啲动静这个确诊就蹭蹭咁出现啦。星期五核酸常态化啱啱取消，紧接住星期六就出现阳性病例，真係无缝衔接啊。亦有网友话，到底系边个諗出嚟嘅，早上六点组织全员核酸，医护唔系人，基层工作人员唔系人。大领导在办公室叹着冷气想出来的早上六点做全员核酸吗？更加有网友质疑上海所谓的疫情胜利，评论说又一轮疫情开始起头，安徽、浙江、江苏都有，都在宣传胜利的上海附近。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当日的烟花表演通常是每年必备的代表性活动，但是在供应链短缺的压力下，一些城市宣布取消放烟花活动，包括亚利桑那州的首府凤凰城、堪萨斯州的渥太华市都宣布了取消放烟花的计划。政府官员说，目前没办法在独立日之前购买到足够数量的烟花来进行表演，还有多个城市宣布了烟花表演改期的计划。堪萨斯州渥太华市透露说，政府在3月份订购的烟花至到现在为止还停留在中国港口，一点都没有。美国全国烟花协会表示，供应链问题导致很多的船只没办法进入港口，而运输成本亦是一个考量。在2019年，一个跨国集装箱的费用不到$10,000，现在已经达到$36,000。另外，人力的缺乏亦在度导致放烟花的活动难以进行。有些地区是因为缺少人员运输烟花而导致独立日的烟花活动取消。亦有些地区是因为缺少专业的放烟花师主持活动。不过个别城市取消活动并不会影响美国人观赏烟花。行业认为，毕竟一些城市取消了活动，其他周围地区的演出仍然在度继续。美国烟花协会执行董事朱莉·赫克曼说，除非你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那里只有一场表演，如果不是，大多数的人都能够在附近找到一场烟花的表演。7月2号，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遭到猛烈袭击。在这次袭击爆发的前一日，俄罗斯人在敖德萨附近的一个公寓楼发动导弹袭击，造成20多人遇害。乌克兰当局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活动正在度进一步增多。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讲法，克里姆林宫很可能在度为乌克兰的持久战进行准备。 目前俄罗斯杜马获得了政府当局的一项修正案，该方案要求所有俄罗斯企业对政府部门提供所谓特殊军事行动和反恐活动的帮助。近日以来，俄罗斯军队正在向南进行炮火和导弹袭击，并且扩大新兵人数。敖德萨州政府发言人谢尔盖·布拉丘克说，俄罗斯的袭击导致当地一座居民楼部分坍塌，造成至少21人在睡梦中丧生，另一枚导弹击中了一个度假设施，造成数人受伤。自由欧洲电台报道说，出于协助民众躲避飞弹的目的，敖德萨启用了17世纪初建造的世界最大地下墓穴作为避难所，希望总长2500公里的地下迷宫能够让居民躲避导弹袭击。为了帮助乌克兰军队反制俄罗斯，美国政府7月1号宣布对乌克兰追加8.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 NASAMS 地对空导弹系统和反炮兵雷达。至到现在为止，美国政府已经向乌克兰送去了76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中国的短影片平台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近日承认TikTok 的中国员工确实可以接触美国用户的敏感数据。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6月30号写信给美国国会参议员，并在信里面承认中国员工确实可以读取美国用户的数据。他说，这个过程受制于一系列强大的网络安全控制系统，需要透过其位于美国的治安团队授权批准。他说，企业正在和科技公司甲骨文合作开发先进数据保安系统，期望在没几耐的将来可以定案。周受资说， TikTok 正着力处理数据问题，期望美国用户的数据最终可以转移至甲骨文在美国的云端伺服器。田纳西州共和党议员布莱克波批评说，这封信讲明了 TikTok 高层需要在议员面前作证，并且解释其公司和中共的关系。布莱克波说， TikTok 的回应证实美国的担忧是有依据的。他说，这家企业不愿意公开和北京政府有关系的问题，而美国民众必须知道自己的个人资料是否掌握在共产党手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卡尔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说，他写信给苹果公司和 Google 公司，促请两家公司在7月8号之前将 TikTok 从其应用程式商店下架。卡尔认为 TikTok 收集了大量美国用户的敏感隐私数据，而 TikTok 母公司字字跳动的中国员工可以获取有关资料。观众朋友，关于中国多地再次收紧疫情管控措施的问题，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呢？呢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一度。
用 AI 辨别党员忠诚，舆论话先测习近平，习刚离开香港海域，中国船沉，多人失踪。丹东又爆丑闻，核酸检测样本掟路边，舍弃北京，欧盟与印度重谈贸易协定。今年首个台风袭广东，严重威胁农牧渔业。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今年7月1号，安徽合肥一间官方人工智能研究院声称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判断中共党员接受思想教育时是否专注等，从而甄别出党员是否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该消息引发舆论哗然，有网民斥该做法是科技洗脑，亦有好多人留言先同习近平测一测。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展示科研成果的短片，长约2分12秒， 影片中介绍，该机构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党的组织生活中，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判断党课学习效果。画面显示，在被称为智慧施政吧的设备入面，测试者坐在屏幕前接受电脑测试，最后屏幕显示出测试得分及分析图表。影片中说，该设备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抽取党员的生物特征，包括面部视觉、表观特征、脑电特征、皮电特征等，将之协同融合之后，实现对党员接受施政教育时专注度、认可度、掌握度的判断，从而了解党员接受施政教育的程度和效果，引导科研人员进一步坚定感党因、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影片仲称，研究员将继续以优异科研成果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该短片及图文一号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合肥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目前微信已标示该内容已被发布者删除，但该短片及有关文字截图已经在社交网络广泛传播。对于人工智能被用于监测意识形态教育，舆论哗然，大家纷纷议论，全国上下的洗脑教育肯定要先从党员开始啦，先为习近平测一测，如果习近平测试无通过点算？美国研制了测谎仪，中共研制了对党测忠诚仪，老大哥在看着你，还要用高科技探测你，大脑入面种晶片已经在路上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多次要求党员加强理论学习，建立对党的忠诚，近年不少官员落马都被加上了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习近平亦不断对党、政、军强调要对党忠诚。古人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合肥研究院的这项研究正是在迎合中共高层的喜好，但是有专家警告话，这种强行灌输党理论的做法可能招来更大怨恨。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布鲁斯·迪克森说，如果人们被强行灌输一种惯例，不单止不会建立忠诚度，终会建立怨恨，所以他很容易适得其反。习近平7月1号刚刚离开香港，就发生了香港海域沉船的灾难。据中央社报道，中国一艘安装海上风电机的工程船是1号抛锚，2号在台风侵袭下在广东阳江海域沉没，多名船员落海失踪，只有3人获救，而中共官方对此消息离奇保持沉默，南海救助局救助的消息仲被下架。据香港海事处通报，这艘失事的船只名为福警001号。通报称，香港海上救援协调中心2号接到广东救援协调中心通知，福警001号在香港西南约300公里的大陆水域发生事故，需弃船及撤离船上船员，要求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中心随即协调香港飞行服务队进行搜救。2号早上，这艘工程船船身断开两截，大约30名船员弃船逃生，到晚上福警001号已沉没。据3名获救船员透露，当时船身严重倾侧及断裂，他们在直升机到场前只能够找紧船上围栏，而其他船员可能已被海浪冲走。搜索报道显示，2022年7月1号下午，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湛江救助基地接到险情来电，某工程船在阳江溪头港外抛锚，因今年第3号台风前巴临近，船上38名工程人员需紧急撤离上岸，请求专业救助力量援助。南海救助局发出上述通报，但腾讯网转载后文章被下架，已无法搜索全文，而中共官方至今一直保持沉默。在习近平到达香港之前，香港就接连发生多宗灾难，包括香港地标珍宝海鲜坊沉船，以及电力公司设施起火爆炸造成的大停电灾难，外界认为是不祥之兆。 辽宁省丹东市封城后，接连爆出丑闻，而七月一号，丹东市又被曝光186人的核酸检测采样混合管被抛弃在路边，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据丹东市官方通报，6月30号丹东市新增7例无症状感染者，当日该市开展了高质量全员核酸检测。7月1号丹东市振兴区花园街道桃园社区的居民发现，该街道30号早上做的核酸检测采样混合管被抛弃在路边，放置一日一夜没人管理，这些样本总共是186人。当地社区居委派了一名志愿者要取走采样混合管弃掉，被当地居民制止。这一件事被当地居民拍影片上传到网上后，引起网民的关注。不少网民表示，这种防疫有用吗？看看官方怎样处理这一场核酸检测骗局啦。186人的核酸采集样本掉在路边一日一夜，这些人的核酸报告居然还是更新，这个工作赚钱也太快了。丹东百姓现在都知道当地没有疫情，而是有妖作怪，再继续下去民不聊生了。这件事被曝光后，当地官员被居民作出解释，称是社区干部及运转司机由于工作疏忽忘记采样箱，之后社区书记带领当地干部到现场给当地居民道歉。今年以来，中国各省市严格执行中共的清零防疫政策，而丹东是封控最为严厉的城市之一。近日丹东市接连爆出丑闻，6月23号丹东居民黄马袭警的影片在网上传开，此时该市有些地区已经被封控三个几月。6月30号丹东市再爆丑闻，当地一名93岁老人因去医院就医被社区阻止并报警，据称老人被捕后受到虐待，之后不堪受辱，在社区门口上吊自杀，当局压制了相关消息。欧盟与北京的关系持续降温，但欧盟却在停滞8年后恢复与印度的贸易谈判。香港南华早报2号报道，欧盟贸易执行委员杜姆布罗夫斯基斯上个礼拜表示，对于欧盟而言，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是未来10年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印度工商部长戈雅就说，与欧盟的贸易会谈象征21世纪的世界贸易的伙伴关系。相比之下，欧盟与北京始终未能就原定上个月举行的高层经济会谈敲定日期。欧盟消息人透露，北京当局对他们所提出的会谈要求已读不回。在2013年，欧盟曾经因关税与劳工的欧盟签证等问题上与印度有分歧，以致谈判破局。美国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资深研究员莫汉指出，如今双方关系已非常成熟，双方都力图求同存异。莫汉仲话，尽管印度始终未出言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欧盟仍视其与印度的关系为当务之急，面对欧盟施压就其立场作出解释。印度当局会同欧洲沟通，并说服欧方印度处于艰难的地缘政治地区。此外，印度总理莫迪亦私下致电俄乌两国元首，并不断就印度的立场与欧洲沟通。莫汉话，这个亦解释了点解同同样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中国相比，印度受到的冲击不算太大。欧洲改革中心的资深研究员罗威话，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美国、欧盟同他们的盟邦都需要让印度站在同一边。强热带风暴暹巴7月2号下午在中国广东省茂名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每秒35米，这个亦是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暹巴登陆之时，海南、广东与广西等地出现暴雨级的强降雨，海南三亚市雨量破了单日历史纪录。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暹巴台风及其随之而来的强降雨，将对受这次台风影响地区的农牧渔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 海南礼拜六一度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全省铁路运输一度暂停，而海口和三亚机场就有400多个航班被取消。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海南省和广东省从礼拜五开始出现暴雨，礼拜五上午八点至礼拜六上午八点，海南三亚降雨量已经达到300毫米，打破当地七月单日降雨量纪录。期间曾经出现一个钟头降雨量超过8毫米的罕见纪录。三亚的凤凰机场因为水浸而一度暂停飞机起降。三亚市区多处街道水漫金山，居民出行必须撑船。此外，海南乐东和琼中两个自治县的单日降雨量分别高达 209.4 毫米和136毫米，双双打破各自七月上旬单日降雨量的纪录。在台风浅巴登陆前，广东等华南地区已经连续多个礼拜受到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的袭击，好多房屋被毁，交通运输瘫痪，严重冲击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根据中国气象部门的预测，洪涝灾害将持续冲击和影响中国多个省份，直至八月份。近日，中国网络上的一条神秘新闻罕见冲上热搜头条。中国航空科工7月1号傍晚发布了一条消息，称7月1号上午，某实验室在北京正式揭牌成立，进入试运行阶段。不料一夜之间，该消息引起巨大的神秘性罕见冲上了热搜，各家网络媒体纷纷转载，引发全网热议和猜测。综合大陆媒体报道，这条消息是中国航天科工微信7月1号傍晚发的，内容提到2022年7月1号上午，某实验室在北京正式揭牌成立，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工党组书记、董事长袁杰、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林清、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刘柱平等出席揭牌仪式，共同为实验室揭牌。对此，有观察人士分析指出，实验室之前加了一个某字，这个就意味着这家新成立的实验室需要保密。此外，虽然该消息传闻总共先108个字，但所谓自小事大，信息量还是很丰富的。首先是消息发布的时间点很敏感，当局偏偏选在2022年7月1号发布。某神秘实验室成立的消息显然不是心血来潮，因为这一日是中共所谓的建党101周年，亦是香港主权移交的25周年。其次是地点敏感，因为是北京，而消息中称某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进入试运行阶段，显示了这个神秘实验室应该筹备有一段时间了。至于为这个神秘实验室揭牌的人物，就是中共航天的一把手以及关键人员，咁大阵仗讲明这个实验室显然十分重要。根据中共官方资料显示，航天科工是中共国防科技工业的关键力量，其前身是1956年10月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先后经历了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等，以前是国务院的一个部委，现在是一家特大型国企。现在的全称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航天科工主要是生产各类型导弹，研制生产防御导弹武器系统、飞行导弹武器系统、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等武器装备，譬如东风系列导弹等。所以民间曾经流传一个笑话，称航天科技是送人上天的，航天科工是送人上西天的。所以近日中共成立的这个神秘实验室究竟在研制哪些危险武器，亦确实令外界担忧。近日根据台湾媒体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署长尼尔森在接受德国媒体《华报》访问时表示，他认为中共政府可能登月，并宣布月球是中国的领土，他对中共政府的太空计划感到担忧。据悉，中共政府在2004年批准月球探测，并命名为嫦娥工程。2019年1月， 北京当局称发射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此外，俄国同中共正在联手推动月球科研站计划，预计将在2035年前分三阶段在月球建立长期科研站。而美国政府载人登月的阿提米斯计划称，预计最快2025年重返月球。该计划是川普总统执政时期发起的，原定目标是在2024年前将人类再次送上月球表面。对此，美国国家航空企太空总署署长尼尔森表示，我们必须担心北京当局会在登月后说，这个是我们的了，你们不要过来。尼尔森还指出，中共政府的太空计划其实质就是军事太空计，亦是一场新的太空竞赛。尼尔森甚至警告说，你认为中国的太空站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在那里学习如何摧毁别人的卫星。另据媒体报道，今年一月，中共政府的21号卫星被发现捕捉摧毁了一颗卫星，并将其丢弃到一处坟场轨道。近日，美国科技安全智库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发表报告指出，尽管美国政府限制对中国出口尖端技术，但是中共军方仍透过中间商甚至空壳公司设法取得美国设计的晶片，发展其人工智能技术。同时，中共企图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顶尖人工智慧技术大国。根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防务一号和美国之音报道，该智库发表的这份报告指出，根据公开可得的21088笔中共军方的采购合约记录中，可以发现有97种不同的 AI 晶片，几乎都是美国公司设计的晶片，如辉达、超微、英特尔或美高森美等。但诡异的是，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中共军方单位或者国有国防企业采购中国自己公司设计的 AI 晶片，而美国公司设计的晶片大量由台湾台积电、南韩三星等亚洲公司生产。报告还指出，尽管目前中共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发展自制晶片，但中国公司到目前为止仍无法达到国际水平。据悉，川普总统在2020年开始对中国实施出口晶片管制，拜登政府亦维持了这些管制措施，但是这个并未阻止中共军方透过多种管道取得美国的晶片。中共军方透过中国的中间人，包括官方授权的经销商，以及借由设立空壳公司，绕过美国政府的出口限制。报告中还点名了七家向中共军方出售美国设计的 AI 晶片供应商，而这七家公司都没有在美国的用户出口管制名单上。同时，报告呼吁美国商务部与产业界一起加强鉴别可能与中国军方人工智慧技术目标最相关的晶片，并且与伙伴合作过滤适用的最终用户，防范出口。美国情报单位亦应该大幅提高中国晶片采购合约的公开资料分析。除此之外，美国之音引述新美国安全中心科技与国家安全计划人工智慧与国防科技创新副研究员西摩讲法， AI 技术可以被中共政府用于专制目的，美国必须确保采取最强而有力的措施，限制中共军方取得这一类重要和需求旺盛的技术，防止美国的技术落入坏人手中。近期，根据报告披露，中国的商品制造商浮峰集团在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斯空军基地附近购买了300英亩的土地，此举引发了美国各界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忧。据 CNBC 报道，三个北达科他当地居民以260万美元的价格将土地卖给了浮峰集团。该地区距离大福克斯空军基地大约20分钟车程，距离加拿大边境约90分钟的车程。据悉，大福克斯空军基地是美国最先进的军用无人机技术的所在地，同时该基地亦是一个新的太空网络中心的所在地，是美国全球所有军事通讯的支柱。而买家中国企业浮峰集团 是总部设在中国山东国际化生物发酵制品公司。该公司称计划利用这块土地建造一个价值7亿美元的玉米加工厂。对此，一些安全专家警告说，应该停止这家工厂购买土地，因为它可能为中共情报部门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时，美国军方官员亦发出了警报，空军高级官员近期发出警告，表示浮风集团在大福克斯这个只有6万人口的小镇的存在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空军少校福克斯表示，大福克斯空军基地的一些最敏感的因素在于无人驾驶航空系统固有的数字上行和下行链路，以及他们与天机资产的互动。一个接近这些数据的中国公司将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对美国的战略优势造成严重损害。北达科他州共和党众议员拉默亦都反对浮风集团在该州建厂，他认为浮风集团是中共政府的一个幌子。拉默说，我们严重低估了中共在收集信息、收集数据以邪恶的方式使用这些信息方面的高效性，所以不能够让中共在我们的后院里面做生意。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华纳对克拉默的看法表示赞同。华纳说，我们应该严重关切中共在敏感地点的投资，例如美国周边的军事基地。近日根据一项最新民调显示，高达70%的美国人表示不希望美国总统拜登竞选连任。在认为拜登不应该竞选连任的受访者中，有45%的理由是拜登做得太差，约1/3的人认为他太老，另有约1/4的人就认为是时候该改变了。目前拜登的支持率陷入低迷，他所在的民主党亦被外界认为恐将在11月其中选举遭遇挫败。7月2日，美国国会山庄部独家取得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与哈瑞斯民意调查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71%受访者认为拜登不应该竞选连任，只有29%持正面意见。民调共同主任潘恩表示，拜登可能会想竞选连任，但选民对此说不，并严厉批评他现在的表现，甚至只有30%民主党人会在党内初选投给拜登，而目前拜登的支持率度持续低迷。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与哈瑞斯民意调查发现，拜登的整体支持率只有38%，受访者在他应对通货膨胀、经济刺激就业以及应对疫情等各方面的表现都打了低分。报道仲指出，基于拜登的低支持率以及执政党在总统第一任期的其中选举通常表现不佳的历史来看，民主党已经对11月大选做好挫败的心理准备。好了，这一次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作为入侵一方的俄罗斯却常常后院起火，境内的储油设施、国防部重要机构等地点接连发生神秘失火及爆炸事件，而且原因不明，引发外界纷纷猜测。英国泰晤士报日前披露，俄罗斯后方频繁失火背后充斥着乌克兰神秘特种作战部队萨满营的身影。据报道，萨满营是乌克兰第10特种部队的外号，是乌克兰特种部队当中的精英。 他们曾经对俄罗斯境内的重心后方的一些关键战略目标进行过几次特别行动，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报道当中透露，这些特种部队的战士晚上会被乌克兰的直升机运进俄罗斯境内，这些直升机以令人惊讶的飞行高度偷偷低空越过乌俄边境。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乌克兰情报官员表示，我们派他们去执行最困难的任务，因为他们最精锐、最勇敢，对军事行动的完成来讲至关重要。只有那些能够通过多种令人精疲力竭的测试的人，才有可能被录取进入该营。这些战士还具有潜水、跳伞和登山等特殊技能。萨满营的战士拥有各种高超技能，保证了他们能够深入敌后完成复杂的任务。另外，据美国网媒 The Drive 报道，今年4月时，萨满营战士甚至大胆揸住乌克兰米24 C6 攻击直升机低空越界进入俄罗斯，偷袭位于俄乌边界北方大约40公里的贝尔哥罗德储油设施。一名萨满营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在执行分内的责任以实现目标，而且这些任务只是开始，只要俄乌战争没有停止，这种袭击活动将会继续进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七一访港，空前严密的保安亦都难防病毒接近身边。7月3号，香港亲共政党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何俊贤对外透露，他检测证实确诊新冠病毒，而他在6月30号的大合照当中正好站在习近平的正背后，引起热议。习近平今次访港为保万无一失，选择不在香港过夜，所有出席庆典的人都要事先闭环隔离，每日核酸检测，还有大量香港和海外传媒记者被挡采访，甚至有中共官媒记者和政府新闻处人员都无法通过审查。这位承认染疫的议员何俊贤以渔农界代表身份出席了6月30号习近平对香港特区主要官员、各界人士及纪律部队的会见。在习近平和众人的大合影当中，何俊贤还正好站在习近平正后方，同框的还有李家超和林郑月娥等高官。他事后还为站在习近平的后面合照而得意洋洋，在社交媒体炫耀说，其实国家也都很重视渔农业，新政府要看着办了。估不到炫耀声未落就传出确诊，一下子热爆香港社交媒体。网友调侃习近平今次亦都成为病毒的密切接触者，希望不是有人恶意同主席影相。亦都有人讽刺国安法点解防不到这一种人啊。还有大量网民问亲共的何俊贤是否内鬼，要对领导人不利，是受乜嘢势力指示。有网友说，古有图穷匕现，今有病毒进言。而习近平今次访港亦都招来了众多西方传媒的评论。 BBC 报道，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全球受访者大多数对习近平在国际事务上做正确的决定没有信心。皮尤研究中心的这项调查在2月至6月间举行，共调查了美、加、英、法、德、西班牙、瑞典、荷兰、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同日韩、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澳洲等国的25400多人。受访者对中共的负面睇法仍然处于或者接近有史以来最差纪录。自俄乌战争以来，亲俄的白罗斯亦都动作频繁，导致他同俄罗斯一同遭到国际制裁。据乌克兰当地传媒报道，目前已经有35个国家联署要求撤销俄罗斯同白罗斯两国在国际体育组织的成员国资格。随着战事持续燃烧，国际实施的制裁越加严厉。据基辅独立报7月3号在 Twitter 上发文指出，将俄罗斯同白罗斯踢出国际体育组织的联合声明，目前共有35个国家公开表态签署，主要是25个欧盟成员国和美国、加拿大、日本等10个非欧盟国家。文章说，7月1号波兰体育和旅游部长博特尼丘克公开呼吁将俄罗斯和白罗斯代表自体育组织管理部门当中除名，同时停止在俄罗斯转播国际体育赛事。另外，由于俄罗斯蛮横的入侵行径，6月27号开打的英国温布顿网球赛早已经明令禁止俄罗斯和白罗斯球员参赛。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全球财富迁移。据全球移民投资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发布的最新亨利全球公民报告，预计今年全球高净值人士的净流出移民人数，俄罗斯和中国占比最高，都超过1万人，香港居第四位，多达3000人。排第三的是印度，预计有8000人。该公司根据上半年对超过100万美元财富高净值人士的移民数据推算出今年的数字，发现俄罗斯今年会有15000富豪外流，比疫情前的2019年猛增了9500人，占俄罗斯总高净值人士人数的 15%。 而中国大陆中共党内权力角逐的白热化和对香港民主人权的镇压，令大陆和香港富豪外移人数剧增，大陆今年将会有1万名富豪流出。该公司今年第一季从东亚地区收到的投资移民咨询数量急剧上升，其中大约 57% 来自中国，而香港居次。2021年有超过10万名香港公民利用英国的 BNO 签证离开香港，其中包括高净值人士和银行家。据英国内政部5月底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共有 19,500 人申请了 BNO 签证，比去年最后一季增加了25%。而亚洲另一金融中心新加坡却成为了香港富豪出走的受益者，该国今年流入了2800名百万富翁。分析认为是中共对香港的镇压迫使香港富豪外逃。另外，在6月11日闭幕的香港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两日吸引47000人。据主办单位对网上登记的35000多人所做的调查，其中大部分是中产及富裕家庭，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占 66%， 超过640万美元的占 17%， 而家庭月收入2万美元的占30%。为了同接管香港主权25年做宣传，中共喉舌央视日前制作系列专题节目，其中大陆观众熟悉的香港歌星张学友亦都成为了节目访问的对象之一。张学友在访问当中以粤语表示，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因为我是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我仍然相信这个城市，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估不到张学友这一番简短表态却招来了风波，一些大陆粉红可能觉得张学友没有达到他们要求他吹捧中共的期待值，就咬文嚼字话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仍然相信，仍然希望，怎样是不是不满意。还有些人捉住他讲的香港加油大做文章，对他上纲上线攻击他不爱国，理由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香港加油被示威者广泛使用，成为了中共及港府的忌讳用语。而家张学友这样讲，被认为是在度呼应示威者的主张。还有粉红咬定张学友整个访谈只提到香港及25周年，没提到祖国，就是不够爱国。鉴于批评挑剔的声浪不断升级，央视官网不久就删除了这一段访谈。港媒报道，张学友7月3号发表声明，对香港加油成为禁语无法理解，并希望中国人能够以理服人。他今日向传媒表示，他觉得自己是个爱国家爱香港的中国人，他在香港出世，香港长大，同香港的缘分如此深，他见证了香港最黄金最辉煌的时刻，而现在的香港实在是强差人意，特别在过去的几年里面，香港经历了黑暴，紧接着疫情，百业萧条，人心惶惶，香港正是需要努力加油的时候。他说他听过北京加油、武汉加油、上海加油，但香港加油却因为一些犯了错误的人用过，黑色、黄色被一些别有用心犯了罪的人着过，变成了爱国不爱国的标准，成为了禁语、禁色，我个人无法理解，本人是否爱国爱港自有公论。 香港知名科幻小说作家倪匡三浩传出逝世，享年87岁。其作家好友沈西成下昼证实呢一个消息。沈西成三号下昼突然喺 Facebook 发文告知此事，随即引起文坛热议，不少书迷纷纷涌入留言哀悼。倪匡虽然以科幻小说闻名于华人世界，但佢喺创作历程当中涉猎范围十分广泛，曾经涉足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灵异故事等，其中尤其以为卫斯理、袁振合系列最为知名，除了同金庸、黄沾、蔡澜同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外，倪匡广为人所知的是他毫不隐瞒对中共的态度。他曾经在节目上坦言，自己从不相信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共产党讲的，共产党的说话什么时候靠得住，几十年来没有实现过一句话。倪匡亦都曾经表示，他对香港未来感到悲观，共产党管治的地方怎会有希望，等于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城市一样，因此香港的作用越来越小，就剩下共产党的贪官要在这里汇钱到西方世界。他的感言风格受到不少人尊重。另一位香港著名作家陶杰昨日就在 Facebook 上分享自己和倪匡的合照，直指倪匡是全球华人世界70年来大脑最清醒的人。这两日一则上海国家警察数据库信息遭泄露的消息在网上疯传，有人疑似从上海公安系统的云平台获取了10亿个中国大陆居民户籍信息和几十亿条的警情信息，标价20个比特币的价格贩卖，大约20万美元，人民币130万到140万，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信息都完全被泄露出来。今次泄露的信息量是 23.88TB，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泄露量，内容包括居民的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地址、身份证、照片、手机号码，还有所有的犯罪记录或者报警记录，还有几十亿条的警情信息，即是指报警人的时间、电话、具体事件内容。他们还在一个网站上公布了免费的75万条数据。据网上有人披露，曾经看过这些信息的人说，他们给的是加工之后的不完整的数据，譬如姓名、电话当中会打星号，相当于给人验货。有网友说，这些免费的75万条数据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案情众所周知，大陆警察95%以上都是调解解决问题，而极少部分的案件一件比一件令人瞠目结舌，随便一件都能够上热搜的程度，究竟里面埋藏了多少罪恶可见一斑。有人回应说，人仲在场内的要小心些，我将这些发给朋友，他微信刚刚转发就被停用功能，然后就被警察上门带走问话。有人调侃说，这个属于大型帝都子现场。据悉，上海国家警察数据库信息在6月30号就已经遭到泄露，2号开始在网上热传。从网友截图显示，有3个文件，一个疑似是个人采集信息，譬如手机号码等等，另一个部分好似是户籍信息，譬如务农定是务工、服兵役情况、身份证照片、住址等，还有一个是警情信息，所有整个事发的具体描述、涉事相关人员的手机号、身份证号等。有网友说，一个地区的警察部门的数据库竟然能够泄露，被人明码标价放到网上卖，难道该机关的信息安全部门是纸造的吗？还有网友认为，十亿国民，中共国人口果然没有14亿，从这里终于可以知道中国的实际人口数。不少人怀疑今次泄露同阿里云有关，此前多间传媒披露2019年经核实说，阿里云未经用户同意擅自将用户流传的注册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合作公司，当时阿里云出现源代码泄露，阿里云每日数以亿计的数据在云端飞奔，多次信息泄露令人不寒而栗。是否有人会花费这些钱去买这些信息呢？自媒体人悉尼奶爸认为，因为价格低，会有人甚至外国情报部门愿意花钱买这些信息。中国是全世界收集数据最疯狂的一个国家，不论各个企业定是私人收集数据几乎不遵循法律，一旦这些数据泄露出去，都有可能带来永久性无法消除的影响。而中共为增强对大陆民众的控制，甚至在手机上装所谓防诈骗软件来收集更多的个人信息和数据，政府想将所有人的私隐找在手里，认为能够控制所有人， 但却无法控制内部人员，呢近24天数据好可能系监守自盗。有网友话打住数据安全嘅牌，不允许多国公司喺中国嘅分公司数据离境，原来数据都留喺国内，系指让国内人偷噶。近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纽约州严格的枪支法律之后，纽约州民主党议员即将推出法案，令合法隐蔽持枪几乎在哪里都是不可能的。据 PIX11 报道，6月30号纽约州参议院举行特别立法会议讨论控枪，纽约州参众两院制定了一个敏感地点名单，包括政府办公室、法庭和选举站、宗教场所、图书馆、游乐场、公园、学校、露宿者和家暴受害人庇护所、提供酒类的餐厅和酒吧、表演场所、临时受管制的公共人行道、街市、示威和其他自由言论集会、时报广场等多处。在这些地方，即使拥有公共隐蔽持枪执照的人亦都不得携枪。纽约法律还将会推定任何私人场地都不允许隐蔽持枪，联邦和地方警察、军人和其他少数人将会重新发豁免。议员还将会使隐蔽持枪牌照发放、枪支销售、背景调查更加繁琐，包括查看过往三年的社交媒体历史。7月1号，纽约州首府亚宾里消息人士表示，纽约州议会计划恢复纽约州的一些枪支管制法律。曼哈顿的时报广场将会成为一个无枪区域，这项提案仍然在纽约州议会当中进行，目前还无法保证这些枪支限制会成为法律。据 NBC 纽约报道，纽约最高法院推翻纽约州公共场所隐蔽持枪的8年法律之后，纽约州议会正在迅速制定新法规，将枪支排除在所谓的敏感区域之外。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24号裁决推翻了罗伊素韦德案，终止了半世纪的堕胎合法化，允许各州自行制定堕胎法之后，堕胎而家成为了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竞选争论中心。共和党参议员马斯特里亚诺和民主党的宾夕法尼亚州总检察长夏皮罗正在激烈角逐州长职务。6月25号，夏皮罗在集会上承诺支持堕胎，目前宾夕法尼亚州允许在怀孕24周之前堕胎。在最高法院推翻堕胎合法化之后，阿利托法官说，罗伊案从一开始就错得离谱，现在是听从宪法并将堕胎问题交还给人民选出的代表的时候了。马斯特里亚诺亦都表示，该裁决是无辜生命的胜利，罗伊素韦德案被正确地归入历史的灰烬堆当中，宾夕法尼亚州必须准备好领导全国，成为无声者的代言人。宾夕法尼亚州人不会被左派的歇斯底里干扰，他们试图利用这个裁决来实现他们的极左议程。在遭遇创历史新高的通货膨胀时，人民深切关心汽油和杂货的价格，以及失控的犯罪和高薪工作。如果当选州长，我将会优先处理这些问题。根据今日美国和萨福克大学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州长竞选当中，堕胎是女性选民的第三大重要问题，占 16%， 仅次于经济 24% 和枪支管制 18%。 宾夕法尼亚州拉菲特学院梅纳州与地方政府研究中心主任金海德告诉 WFMZ 电视台说，最高法院对堕胎的裁决将会对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影响微弱。他认为这个决定可能会使更多的民主党人参加选举，所以这样将有助于民主党人，但我相信他将会产生更多的边际影响，而并非重大影响。6月30号，山东烟台市茂坪区好未来幼儿园被曝光给幼儿食生蛆食物腐烂的水果蔬菜，引发幼儿家长的怒火。当日幼儿家长冒雨冲到幼儿园将铁门推倒，将孩子接回家，而大陆传媒和微博集体沉默，当地政府亦都没有声音。有多名家长反映，孩子吃了好未来幼儿园的饭菜之后经常肚痛，甚至出现吐泻的现象。一位家长在微博发帖透露，受影响的为2至6岁的340名幼儿，呼吁当局帮幼儿讨回公道，并标注多间传媒希望关注此事。另一名家长质疑当局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是在这里维稳。他说，为什么一个上午了没有教体系统的负责人给所有等待的家长一个回应，却安排了几车警察。 呢一名家长仲提出八大疑问：一、关于嗰几张照片，领导有咩睇法？二、如果照片属实，如何处理？三、大部分家长反映孩子身体异样，检测嘅各个指标不合格，如何处理？四、如果照片属实，孩子以后嘅生长发育有问题，应该边个嚟承担相关责任？如何赔偿？五、所有嘅孩子都冇食饱，应该点样处理？六、餐费如何监管？每日18元是否专款专用？如果唔系，钱去咗边度？七、如果照片属实，我哋家长等待嘅损失应该如何补偿？八、幼儿园关门嘅话，宝宝去边度上课？但目前中共官方仍然未就此事发布任何通报，亦都冇大陆传媒报道此事，喺微博上无法搜索到呢一件事。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在你身边。